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最近呢就听到一个朋友的分享，他说到他的弟弟，即是弟弟，他写一封信给他的父母，在封信里面他解释，他说他以后将不会负担起供养他们的责任。那这封信就令到他们这一家人呢就很伤心，尤其是他那对上一年纪的父母。而我的朋友呢，他就相当之气愤，他很生气。其实这对父母现时呢就住在加拿大，他们过着一些很平静很安定的退休生活。而我朋友的弟弟呢就在另一个省度工作，他已经做了一个经理级的位置。在这封信里面他又解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妈妈有不退休金，再加上当地的社会福利，他们两老基本上生活是无忧。他认为既然他的父母现时没什么缺乏，他就没什么必要去提供一些生活费用。但他会宣称，他说他依然会孝敬父母，他依然会定期地去探望他们，他依然都会过时过节地去参加那些家庭的聚会，他依然都会买一些小礼物去送给他们的父母。他说他会跟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只不过他是不供应一些生活费。所以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的就是，这一对的父母其实他是信主多年，很积极地侍奉基督徒，而他们的小孩子自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回主日学，他们必然都会听过当孝敬父母这条这样的诫命。那为什么长大了之后他们实践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个想法是这么不同的呢？而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的意思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当孝敬父母的意义。今天的经文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的里面，就是神颁布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十诫之中的第五诫。他经文就是讲到，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400年，他们变成了低下的奴隶，神听到他们的哀声，就藉着摩西拯救他们脱离了这个为奴之地。他们行到西奈山，神就跟他们立约，然后就颁布了十诫。我们可以看看 PowerPoint。而十诫的目的就是要给予他们一套守约的条件，可以使到以色列民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神权管治的国度，他成为了以神为中心的国家。而当孝敬父母这一条的诫命就是关于人伦关系上面的第一条诫命，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条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关于作为仔女的对父母的关系。这样经文中所讲的孝敬，根据原文来讲呢，就是带有要将父母睇得好重要好高地位咁样解。所以当孝敬父母呢句说话就应该可以翻译成，应该要把父母睇成好重要有好高地位。神设立咗呢个人伦嘅秩序，就要为咗佢嘅子民相当之尊敬同埋重视佢哋嘅父母。咁样 就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所以这条的诫命亦都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神颁布了十诫给以色列民的时候，神亦都预备了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给他们在那里长久地居住。如果没有稳定和和谐的社会，他们又怎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定地居住？他们又怎可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一些田地，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呢？所以因此神应许了，若然能够遵守这一条诫命，神就赐福，使到他们可以在迦南地那里长久地居住。所以若然能够孝敬父母，就能够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怎样才算是孝敬父母呢？圣经有没有说怎做才孝敬父母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关于孝敬父母 的教导是贯穿了整本圣经。而在犹太传统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视孝敬父母为有四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对于孝敬父母表现，就是要关顾到父母肉身的需要，就是说做仔女的就要提供一些父母生活上基本的需要，例如食物和衣服这样。而在近代的考古里面发现呢，他们发掘了很多关于古代中东的一些领养的条约，这些领养的条约里面就写明了做仔女的要怎样对父母。其中有一个个案就这么说，只要养父养母依然活着，养子要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父母死后养子将成为他的继承人。可以见得当时所指的孝敬父母，就是包括了要供应父母生活上的需要。有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是教导人要孝敬父母，要供养父母的。他就话说，有个人他嫌他的父亲年老多病，好难服侍，于是乎呢，他就带同他自己的小孩子，他将他的父亲老父抬上山，就由得那个父亲自生自灭。这样他回屋企的时候呢，在途中他的小孩子就问他了，爸爸，我们头先抬爷爷那个篮还没拿走哦。那他爸爸就答他了，不紧要，这个篮已经够了，回到家都没什么用。于是那个仔就说，不是哦，爸爸，到年老的时候这个篮还要用多次的哦。这样于是乎这个五亿的爸爸听到之后，他就马上带回这个小孩子回上山那里，去接回他的父亲落回来，好好地供养他，直到他安享他晚年。这个故事就是教导做人儿女的必须要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要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确是有些年老体弱的父母变得没人照顾，变成了被遗弃的群体。所以犹太传统的里面就将当孝敬父母亦都伸延到那些没人照顾的长者，他们要视他们的长者为社会上的父母，而做年轻的人就一定要以孝敬自己父母的心去照顾这些的长者。而第二个孝敬父母的表现，就是要听从父母的教训。在犹太传统里面，父母就是儿女的生命师傅。就在箴言的一章八节里面就讲到了，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犹太传统的里面，父母的教训就是律法，做仔女的不可以不听从，父母就要负上教养儿女的重要责任。我们要一致去按圣经上面的准则去教导他们自己的儿女，藉住学习神的话语，等到他们得到生命的智慧，从小就知道怎样敬畏神，怎样爱人如己。而箴言的22:6就这样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道路也不偏离。我曾经呢就见过一间教会，他呢就在青少年那些海报活动海报上面呢，他写一句说话是挺有意思的反问句。他说，要闯祸才能累积智慧，一个问号。那难道真是做年轻人的需要闯过祸才可以累积智慧吗？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就是人生的智慧，做父母的就一定要让小孩子从小就认识圣经里面的教导，让他们得着智慧，等到他们将来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胜过将来所面对的所有的试探和引诱，就不会去闯祸。父母以教的同时，做仔女的亦都要听。对于儿女来讲，听从父母的教导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表现。在当时来讲，如果他仔女不听从父母的，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圣经曾经记录过一段都挺得人惊的经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是讲一些他的啲不听话不听父母说话是忤逆的儿女。在《生命记》的21:18-21就这样讲，人若有顽梗叛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说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父母就要找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城门里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叛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那些不听话的仔女，不听教训，甚至受过父母的惩处，他都不听话，依然他不跟从的时候，那父母就要将这个儿子带到去给城门里面，城里面的长老，由长老去审问。如果长老都觉得这个儿子根本就不可以去被教导的，他就要将他处死。或者我们觉得这个处理的方法是有点过分，好像很震惊那样。但是为什么竟然要处死自己的子女呢？不过我们要留意的是，其实圣经呢没有记载过有这样的真实事件发生。所以圣经的学者都会相信这一段的经文的作用呢，是一条具有阻吓性的法律条文。他就是把那些不听话的仔女知道，如果不听从父母说话的话，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亦都更加见到，就是如果做儿女不听从父母的教训，又或者不去孝敬父母的，个后果是相当之严重，同埋孝敬父母是相当之重要。如果不是的话，犹太传统里面的家庭制度同埋家庭的功能就不可以去实现出来。讲到第三个孝敬父母的表现，第三个孝敬父母的表现呢，就是讲到做仔女的是不可以在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苦待父母。圣经对苦待父母或者是虐待父母的儿女呢，有相当之严重的警告， 是要面对一些很严重的惩处。在出埃及记的21:15里面就讲到了，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17亦都这样讲，骂父母的必要将他治死。对待那些打父母或者骂父母的人，圣经的处理方法是要将这个人治死。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做出一些打父母或者骂父母的事，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时候是无意之间讲了一些藐视父母的说话，而圣经对这样做法也都是不会容许的。在《生命记》的27:16里面就提到了，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当中所讲的轻慢是带有藐视和轻视的意思，而同孝敬原本的意思带有重视这个意思是完全相反。有个来自犹太拉比的故事，他这样讲的，他说有个儿子，他经常呢就请他的父亲吃鸡的。有一次他的父亲就说了，这些这么好味的鸡其实在哪里拿来的呢？个儿子就答他了，吃就吃啦，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嘢呢？你知不知道狗吃嘢嗰时候都不讲嘢㗎？于是乎这个用精美丰富食物供养佢父母侍奉佢父亲呢个人就落咗地狱，落咗阴间。冇错，呢个故事嘅儿子的确係佢供应咗佢父亲嘅需要，但是这个儿子去运用了一些语言暴力，这样这个也都是一种虐待。当然我们也都不会故意去苦待或者虐待我们的父母，但我们有没有一时候又没即很不小心这样有意无意这样令到父母难受呢，变成苦待他们呢？我记得有一次父亲节，我同我的家人呢就想酒楼吃饭，在隔离呢有张空台，那个空台是有12个人的空台来的，那就有个伯伯坐在那张空台里，一直呢都没人来，一直都没有，到大概我想多半钟头到，到我们这家人呢差不多吃完之后呢，那我隔离那张台的家人呢就来到了，渐渐坐满了了。咁嗰个伯伯佢见到嗰家人呢，佢哋屋企人到齐咗之后呢，佢就企起身，佢话你哋食埋佢啦，佢转身就走咗。明明係一个要嚟孝敬父母，要嚟去即係去同父亲庆祝一个大好嘅日子嘅时候，就因为冇顾及到父亲嘅感受，变成咗苦待咗父亲。第四个关于孝敬父母的表现，就是不会去做仔女的，不会去谋算父母的财产。犹太传统里面就说到明，当父母在生的时候做仔女的不可以抢夺父母的财产，父母死后儿女就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在箴言的28:24里面就这样说，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与同道与强盗同类。这段经文就是讲那些去抢夺父母财产，但是他又不觉得自己是有错的人，圣经对这类的人的评价就是视为强盗，视为大贼。在香港的时事新闻里面，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些新闻，就是说有些仔女去抢夺了父母的财产。就好像近期有一个月入有60,000的儿子，他设了一个局，他呃他的父亲去签名，逼他的父母亲将他所住的那间公屋交出来。 而这个父亲是有白内障，母亲是患有渐冻症。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一个高收入的儿子会这样对他自己的父母，但我们一定会知道，就是这种谋算父母亲财产的人，圣经里面的判定就是为强盗，是强烈地谴责这种行为。如果根据犹太的传统，这种人必定会落到阴间。今天我们就认识到，在犹太传统里面，关于第五条的诫命，当孝敬父母所需要做到的表现。而旧约学者太基就这样去概述了孝敬父母的意思，他这样讲的：孝敬父母的责任就是要尊敬父母，包括了顺服父母，听从他们的指导，照顾他们的需要，是不可以严打或者侮辱或者藐视他们，亦都不可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样认识到在圣经里面孝敬父母的意思的时候，对我们今天这一班基督徒有什么启迪呢？当孝敬父母的意义，就是当我们明白了孝敬父母的意义的时候，就能够让到我们更清楚怎样去做些什么去恰当地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照顾他们，要关心体贴他们的需要。我们不可以因为他能力上面有退化，就抱有少少的体小或者藐视的心态。我们更加不可以谋算他们的财产，反而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就是神在人龙关系上面所定下的一种最重要的关系。当一个人一出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所拥有的就是和他父母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他父母的儿女。父母用爱去建立他的生命，就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他亦都要用爱去回馈给他父母。这种爱的回应就成就了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亦都是上帝对人的心意。神赐予了我们地上有父母，让到我们明白如果怎样去孝敬父母的时候，就明白怎样去同别人去建立关系。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做不到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我们就做不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更加不会做得到爱人如己。在过去，在我和我太太经营琴行生意里面，我们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好细个，等小朋友好细个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呢，嗱仔啊，仔啊仔，或女啊女，你哋大个之后咧，唔俾家用都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要将来能够自己独立。明白到我哋好多父母嘅都唔想将来变成儿女第时嘅负担，但系如果咁细个就同佢讲你长大之后唔俾家用都唔紧要嘅呢一句说话。基本上就是教緊啲細路仔，教緊啲兒女係可以唔需要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其實俾父母家用就係一種回應父母嘅愛嘅最好嘅方法，係一個表現孝敬父母最直接嘅表現。反而我哋教導小朋友將來唔需要俾家用，其實就變相咗我们减少了小朋友将来能够对父母表达感恩的机会。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未必会知道要做些什么去 同父母讲，佢系爱佢哋嘅。我同我太太放低咗工作，一齐去接受神学训练。呢几年我哋冇收入，我哋嘅家人咧都有啲担心我哋。佢哋而我爸爸咧就同我讲：，呢几年你唔需要俾家用啦。但系我依然坚持要每个月照俾家用，因为我想象唔到，如果我唔俾家用嘅时候，我点感受到我仍然系佢哋嘅仔女呢？我点样可以表达我系孝敬紧佢哋呢？我点表达我嘅感恩呢？继续去俾家用佢哋，就系让我能够去直接咁表达我爱佢哋，我好感激佢哋。对我养育，大家都可能记得我在开始的时候讲的个案，这个个案所讲的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弟弟，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他解释以后他都不再会给家用的了，不会再负担供养父母的责任，但是他依然都会继续参与一些家庭的聚会，他依然都会探望他们，依然都会孝敬父母。咁样究竟呢位朋友的弟弟佢咁样做算唔算係圣经里面所讲嘅孝敬父母，佢做唔做到呢条诫命呢？其实问题嘅本身并唔係佢俾唔俾家用，又或者佢俾几多家用。真正嘅问题就係佢喺孝敬父母呢个行为上面，佢要计算緊自己要付出几多，为了自己得到有多少好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从孝敬父母这条诫命里面去学到怎样去愿意为别人牺牲的爱。父母对儿女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爱的真谛。而儿女也都应该用这种愿意牺牲的爱去回应他的父母。虽然我这位朋友的弟弟他依然会探望他的父母，依然会参加家庭的聚会，依然都会送礼物，但是他回应他对父母的爱的同时，他要计算自己应该要付出多少。这种的爱就缺少了牺牲，愿意牺牲的精神，孝敬就变得表面。就是这种表面孝敬，表面孝敬令到他的父母伤心的原因。其实他父母根本就不在乎他给不给家用，或者是给多少家用，而是在乎他们，他和他仔女这个儿子的关系已经变得表面，变得现实。就是这样，儿女对父母的爱就有瑕疵。我哋并唔知道究竟去做呢个决定嘅时候，佢有冇顾及过父母嘅感受？但事实就系、是，佢令到个父母好伤心、好难过，变相就苦待咗父母。如果系咁的话，又点算得系孝敬父母嘅表现呢？当孝敬父母嘅意义就系神在地上安排了我们有肉身的父母，就要我们去按圣经的真理 去孝敬他们。我们要用爱去，用真的爱去对他们，要一生地去照顾他们，要听从他们的教训，不可以苦待他们，更加不可以谋算他们的财产，也都不应该要去计算要对他们付出多少。这个是一个对应他的诫命，神用了这条诫命去祝福了当时以色列，同样也都会祝福今日的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而用这种爱去照顾群体里面的长者，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就在爱的里面得到神的赐福。在最后，我想请大家一起做个祈祷，做个祷告。慈爱仁悲的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父母， 让到我哋可以学到点样去孝敬佢哋。求你嘅话语进入我哋嘅心入边，让到我哋懂得点样以最崇正、最真挚嘅爱去爱我哋嘅父母，按圣经嘅真理去照顾佢哋，关顾到佢哋嘅需要，亦都要用呢一种爱去与其他人去建立关系，体验到爱嘅真谛，就喺你嘅恩典里面承受住你为我哋所预备嘅福分。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